为什么案子会一个一个来？他们为什么会喜欢这个？
你们为什么会喜欢这个？
你想要问镜头前，你们为什么会喜欢？所以有可能你不想接，对不对？
就是我可能没兴趣的。嗯，对，目前的合作都很有兴趣。
挑案子，对，
感觉很畅秋。我没有灵感。枯竭的时候，我就是灵感太多。
人家都说灵感会枯竭，说我没有枯竭的一天。
我都一直在想一个有没有比较官方的回答，比较不会担心。
Hello， 大家好，欢迎来到浩克室，我是 Andy。浩克室是由好好拍跟好日光景共同经营的频道，我们希望透过这个频道呢，能够带给大家跟品牌相关或是视觉风格相关的经验啊、知识啊，或是故事也好，让大家有更多资讯的分享。那今天呢，我们很开心来到一个很缤纷的世界，让我们来欢迎微醺斑比的斑比。
嗨，大家好，我是斑比。
斑比，你家好可爱哦！
谢谢。
对，大家看到这个画面，一定哇，觉得超级缤纷的，很有童趣的一个环境。
很多我的收藏在里面。
然后我们今天呢，就希望能够跟斑比来聊聊，因为已经创作几年了，
11年。
哇！然后你刚完成一个展，叫做
4000个日夜。
对，这4000个日夜这当中的一些心路历程，那我们就来聊聊微醺斑比这一个品牌一开始创始是怎么创始的。
一开始因为我其实从小就在画画，就是我有印象的第一个兴趣就是拿纸笔在画画，然后我从国小开始就是念美术班，金华国中美术班，然后到国中也是念美术班，然后到高中是念广告设计，然后大学是念视觉传达，所以一路上其实都是跟创作有关的。然后微醺斑比这个品牌其实它是在我大二的时候创立的，就那时候我还是学生嘛，然后就是画了一些比较像图文心情的东西，然后那时候就有了那个 Facebook 的粉丝专页，听起来真的很老齁。那时候才刚出来，
刚开始的时候，
对，刚出来的时候，然后我就在上面一开始只是想要分享心情，就是一直 po 上去跟大家分享，然后就越来越多人看到，那就有一次就有那个晴美成品的人，然后找我去那里办了一个展览，就从那个展览开始，然后我的品牌就一直在往画画这条路上面前进。
对，一开始是默默的自己有兴趣开始画，然后有创一个品牌，但可能初期还没有说我这个品牌大概会长成什么样子，但是就开始因为在脸书上的分享，市场上有人注意到你的作品，觉得跟他们的展览或是有些活动相关，开始有一些邀约。
对，
所以那时候应该给你一个契机，一种感觉说，哎，哇，好像真的可以做些什么哈。
对，就是觉得哦，原来我的画是会有很多人喜欢的，然后它也不单单可以是画，就是它可以变成职业。
那我们知道像插画创作这个市场其实真的是龙争虎斗，非常的激烈哦。
对啊，
各种插画创作家都有。那我们现在在画面上看到的就是微醺斑比嘛。
对，
然后从你的整个 IG 啊，你的社团啊，能够看到就这两个角色最多。 对不对，可不可以聊聊你当时怎么开始创作这两个角色？这两个角色等于就是你这个品牌的主人翁了嘛。
对对对，这个金黄色头发这个，它叫做班子，然后对，它其实是我微醺斑比品牌的第一个角色。然后很多人都以为他是小男生，但他其实是11年前的我的自画像。
Really？
对，因为我那时候留着一个金色，然后就是很短很短的头发，
真的哦，
然后那时候会画很红的晒伤妆，看起来很像喝醉酒，所以才叫做微醺斑比。
OK，
对，然后我就把那个时候的我画下来，然后戴着那个画家帽的这个小画家，这个就大家就蛮明显可以看出来是我的，所以他这个其实是我现在的自画像。然后一个就是以前的我，一个是现在的我。那班子就比较像是我内心的内在小孩，就是大家比较看不到那一面，然后小画家就是一个比较外显，大家比较容易发现的那个我。
你如果没有这样说明，大家应该都觉得这个是你，这个不知道是谁这样子。
他们都以为是我先生啊，是不是？
哦，真的，你先生没有金头发，
对，没有。
那像这两个角色，其实我注意到你的创作，就基本上他们都会一起出现，对不对？
对，
大部分是这样子。我发现你的那个周边啊，都可能都是很大自然，
是
草原、天空、云。可不可以聊聊你整个画面？你觉得你想要呈现什么样的意涵，或是你的创作风格有什么？你一定是想要带给你的粉丝一些感受，会聊聊那个比较心理的那个触动，你希望达成的是什么？
因为我一直希望可以传达就是可爱的力量，然后也不单单是可爱，也可能有一点奇怪，对，然后也比较想我自己个人的个人特色。
你奇怪吗？你觉得你奇怪吗？
我蛮奇怪，我蛮奇怪
的。真
的
吗？就是今天在采访，所以这样比较
然后蓝天白云就是像我们平常很喜欢露营啊，很喜欢爬山，我们很喜欢接触大自然的东西，然后我觉得那些东西是给人家很纯粹很舒服的感觉的，然后我也很希望把这样的氛围可以带到我的品牌里面，然后也可以带给我的客人，就是一种舒服自然可爱的感觉。画画这件事情对我来讲就是我从小就觉得我这辈子就是要画画，所以当然有遇到很多困难，可是我从来就没有想过要放弃，只是我一直在思考我要怎么做才能继续做下去。因为像刚毕业的时候就是很穷啊，然后我们就是我跟我先生两个人一起做，然后我要怎么让这个职业可以养活两个人，中间有经过了很多困难跟很多挣扎，尤其是刚毕业的时候比较少人认识我们，然后我们也没有太多的资金去做商品，那个时候是对我们来讲是品牌最困难的时候。然后后来是有接到华山快闪店的邀请，他给我们一个空间，然后让我们在那边办展览，然后可以贩售我们的作品跟商品，然后从那个时候开始就越来越多人认识我们，然后也算是一个我们很大的转捩点。
等于那时候开始有一个实体的曝光，
对
吗？我觉得大家都可能会遇到，一定都会遇到同样的问题。第一个就从一开始问你是说，如果现在有人想要投入到这一个产业，他首先要去想的是，我想要成为一个怎样的插画设计师，对不对？你要在这么竞争的市场里头有一个自己的风格，其实真的不是件容易的事情哦。那你觉得这当中，因为你发展得很好，你现在有很多不同的合作，那或者是你看你的创作越来越多元，甚至你的角色，然后你可以因着这样去产出更多的周边商品，这当中一定有一些回馈给你，是有哪一些成，比如说你有哪些时间点有一些成绩出来，你觉得你可以继续这样做下去。
我觉得很多是来自客人的鼓励，就是有很多客人都是跟了我们十几年，就是每一场活动他都会到，然后每次来的时候他都是全身上下都是我们的商品，然后他我也确实感受到我们的品牌带给他在生活中的力量，这也是对我们来讲很重要的事情。
所以我觉得他其实不只是一个画作了，对不对？
对，
其实他对你，你也是一个明星，如果这样看的话对不对？但因为我有曾经就是也是有参与过一些展览，或者是像这样子的一个活动，我就会觉得哇，这些粉丝的热情，他会为了追着你，可能你什么活动他都会到场，对不对？你跟他们的互动之间是怎么培养出这样子的一个这么好的关系的？
我觉得就是很真诚以待吧，就是我可以感觉到他给我的力量，然后他也可以感觉到我给他的力量，然后我们就互相扶持，然后就会从原本是从客人从商业的关系到后面就变得很像朋友。
我相信你每画出一幅画作或是每做出一个东西，那都是你心目中的宝贝。
对，我都觉得我画得好棒哦
对，就是要对自己有这种自信没错，
就是哇，我好喜欢这个，然后我就会觉得我自己这么喜欢，他们一定也会喜欢。
那你平常这些灵感或是我可以感受到你创作的那个热情，你就是很投入在这件事情。
是，
然后我有看过你比如说有一些画壁画啦，一些动画，就是好像对你来说是很对你来说很信手拈来的事情，其实应该没有那么简单，对不对？你对于画面的想法，那些灵感你平常要怎么去维持，让你自己一直有创作的能量？
其实很常，我很最常被问到这一题，可是我每次都很不好意思把那个真实答案讲出来，因为感觉很畅秋
畅秋
就是我没有，就是我没有灵感枯竭的时候，我都是灵感太多，就是一直以来都太多太多，然后我想做的事也很多，想画的东西也很多，然后导致我还有很多想画的东西都搁置在那边，然后想法就会一直在我脑海里跑出来跑出来，然后我就要想试图说好，那我这个先不要画，我先画这个，然后可是这个画完了我又有新的想要画的东西，那我觉得应该就是要对热情对生活要有一定程度的热情，然后像我就是把生活中的每一个元素，我去过的每一个地方，吃到的每一个东西，看到的每一个人，或者是遇到的每一个朋友，我都把它当成我可以画画的元素，这样子灵感就会四面八方，
就不去局限自己，因为其实说穿了微醺斑比，你就叫斑比嘛，微醺斑比其实就是你这一个人的生活，然后变成你要怎么在生活里面先把生活体验 把生活过好，嗯，应该这么说，对不对？嗯，因为我之前也有采访过其他，像做动态影像、做广告，他们也是都会觉得生活要先过好。嗯，你如果很用心的去生活，然后从生活里头就可以找到很多源源不绝的一些灵感。
创作灵感。
反而你过度执着于我要画图，我要画图，我要画图，嗯，你可能就会画不出东西。
对，
嗯，那难怪你刚刚说唱球，哦，人家都说灵感会枯竭，说我没有枯竭的一天，
我都一直在想一个有没有比较官方的回答，比较不会那么。
但现在还是就是真的。没有枯竭的一点，但我觉得也不能说没有枯竭的，应该是你反向，你可能本来一直就把你的生活过得很好，
嗯，
肯定
很
幸运。你看这个家就是这么可爱，这么温馨，嗯，然后你有幸福的一个家庭，
谢谢，
有可爱的德伯在旁边，德伯现在没有入境，对，
好死了，
不会很可爱。那就变成说，可能如果换句话说，我们要去给人家建议是，嗯，他怎么样在画画里头去找到他的热情或是灵感，应该就回过头来，嗯，你到底喜欢什么？
对。
你对你的生活什么是有热忱的，嗯，你应该要去挖掘那一块，而不是只是为了说，哦，我要当画家，嗯，哦，我要当插画设计者，嗯，没有，不是这样，而是你自己真的适合做这样的事情，嗯，你有没有看过业界有一些朋友想做这件事情，但是做得很辛苦，
嗯，有，其实我觉得大家都蛮辛苦的，
嗯，辛苦的点是什么？
因为其实我也11年了嘛，就很像一个常青树，嗯，像一个插画界的老艺人，
很年轻的常青树。
然后从这一段一路上，就会有看到很多人都陆续就消失了，嗯，就是没有办法继续做下去。嗯，那就算有继续做下去的人，就是大家也都经过很辛苦的阶段。嗯，那但是我一直做到现在的人，就是我都知道他们就是想要以这个为职业。
嗯，那辛苦的点是什么？你觉得？
辛苦的点像是他并不是一个很稳定的收入，然后一直出来的很红的插画家每一年都有，不断推陈出新，
一直淘汰，一直有新的东西出来，就像出艺人，你是老艺人，
对啊，
对，
老艺人，
你是张惠妹等级蔡依林等级，红到现在还在红的那一种啊，有的可能很快速就被淘汰掉的那一种。
是，那我要如何坚持我自己的画风，但是流行又一直在改变，那我要怎么让自己的东西不至于会不被现在的年轻人喜欢，这也是一个要一直做挣扎的地方。
在这11年间，有没有你刚刚有提到说就是开始有人邀约你做一些合作，有没有一些合作让你觉得比较特别的一个回忆？
从那时候刚刚有讲到华山的快闪店，然后快闪店3个月结束之后，我们马上就收到花博的邀请，然后也是1个月的快闪店，然后花博的快闪店结束又收到松烟成品的邀请，所以我们又去松烟，然后这整段时间就是半年的时间都是快闪店，然后因为我们员工就只有我跟我先生2个人，那我们就是每天早上10点要去开店，然后上班上到晚上10点，然后回到家就11点了，然后我们还要准备隔天的货，然后还要做新商品，还要回厂商的信，然后也要包货出货，就是还有一些网络的订单，所以我们可能睡觉的时候就已经是2-3点了，然后隔天又要8点起床出门去上班，然后就是整整半年的时间，然后我们是就是连一天的休假都没有，然后这半年的快闪店结束之后，我就生了一场那时候算蛮严重的病，就是耳中风，就是一边的耳朵听不到，然后那时候医生是有说有1/3的几率是会治不好的，然后那时候就休息了半年的时间把它调养回来，这样子，
等于太累了哦，
太累了，
这样延续半年，这样都
没有休息，然后压力也很大，因为进成品或什么通路都会有销售的压力，
所以你看啊，很多人可能他在画画，但他一个案子也没有，但你是案子一直接着接着接着，你就一直做，然后还做到这么辛苦，对，但是我觉得你会去想一件事情，为什么案子会一个一个来？你的画风在市场上代表什么？你有没有想过这件事情？
我觉得就代表我自己耶。
对，那他们为什么会喜欢这个？
你们为什么会喜欢这个？
你想要问镜头前，你们为什么会喜欢？为什么要找我合作这样？对啊，因为我觉得一定就是有你的特色，或是他们看到你一些特质，不然一般品牌不会随便找人家合作嘛，对，而且你据你所说，就从那时候就开始一个一个案子就都一直接着有不同的合作进行了，你有去思考过你的市场性吗？还是你有想过这件事情吗？还是你真的都没有想？我就是画我想画的东西，
对，我就是一直画我想画
的
东西，
真
的
会被，我跟你讲，线上如果很多插画家然后没案子因为气死，
因为我就是一个那个艺术家脑袋啊，我就是满脑子都只想着我想要画画这件事情，
但你其实是11年间这样一步一步成长，应该都是稳定成长，然后都还不错， 对
对，也是有很穷很穷，刚毕业的时候买不起牛奶啊，很想喝牛奶，然后我就在那个全联看那个牛奶，觉得牛奶好贵，然后我们就买了一罐奶粉回去，然后自己假装泡成牛奶冰在冰箱里面喝，然后出去外面跟朋友吃饭都一定要点那个最便宜的。
哦，这就是一开始品牌初创的时候，因为毕竟你不是说像正职，
对对对，
有一个稳定的薪水，然后可能今天没有什么销售或是没有合作，没有人跟你合作画画，就没有案子的收入嘛。对啊，那我们来继续往下聊说，因为刚刚主要是想要了解你的创作来源，你的热情。我觉得你这很幸运，你这是一个很幸运的小孩。
谢谢，
就是有了这个角色，然后这个角色又被很多人喜欢。那当然因为你的角色可能有你的童真，有一个特色存在，大家都很喜欢你的一个风格，所以不管是厂商也好，或是你的粉丝顾客也好，都这样紧紧的跟着你11年。但是这当中一定有一些经营的方式，对不对？因为毕竟它就是一个品牌，而且你还有一些商品。我想要聊聊一下你在经营这个品牌的一些过程中有没有采取哪些不同的做法。比如说刚刚我们聊到有一个是华山先邀约你做一个快闪店，为期你说三个月嘛，然后后来因为又接到其他成品什么的，所以你但是都是快闪店的形式吗？
对，都是快闪店的形式，
都是快闪店。那等于他就是给你一个空空的空间，然后你自己把它布置起来。因为我印象我看过你一个缩时摄影啊，就是那个应该是华山的，真的你还去做木工，对不对？
对。
然后东西那一面空间其实不算小欸，那时候
那空间蛮大的。
对，有几坪？
几坪？
对，
给我打个 pass， 20坪，
有到20坪。
对，
因为我看那个画面空间其实很大欸，跟一般我们去比如说我什么文具展啊，文博会，你可能就是一个摊位，那是完全不一样的事情。
对，还是完全是一个店面的空间。
对，而且是三面这样子，对不 对？
对，
然后记得你有一个那个木工就坐在中间。
对
对，
对， 对，
就所以是一个很大规模的快闪店欸，不是花车这样子而已欸，所以这是第一个快闪店。
第一个快闪店，
然后后面也都是快闪店的形式。
后面也都是快闪店的形式，但主要就是华山的那个曝光，因为那时候人流都在华山那边，喜欢这些东西的人，然后那个给我们很大的曝光，所以才会有后续的合作。
哦，所以华山这个等于帮你带来了曝光，知名度都有往上很明显的提升，
很明显的提升
这样子。那所以当时一开始你说你开始画画就是运用社群，
对，
所以社群从你说很久以前的那个 Facebook 一直到现在的，我也不想啊，那时候我也还没加入吧。
很年轻，
很年轻，很年轻。我们都是后来才加入的，就是你加入脸书，所以你开始经营社群。所以在这个微醺斑比的品牌经营方式，对你而言，社群应该是很重要的，
很重要，
非常重要。然后等于你有线上，
对，
然后线下就是快闪店，或者是你会参加展览，或还有其他方法吗？
我们的推广方式其实都蛮一步一脚印，土法炼钢型的，就是有活动我们就去参加，然后有工作我们就接，有钱来就干。然后我们有很多出国参展，我们去过很多地方，像是香港，然后泰国，然后
所以出国参展，所以你的客人就是海外也都有这样，
越来越多，
越来越多，所以
新加坡，然后。还有哪里？还有什么福州啊、上海啊、深圳啊，
所以也有去中国参展，都有
去过很多地方。
那所以但是你现在没有固定自己有店面，应该没有，对不对？
没有，
没有，就是都是以比较游动式的。
现在都是寄卖点啊、成品，或者是一些小小小的独立文具店，然后网络上这样子。
我有去观察到说你的社群的那个表达方式很不同，因为大家都会这样讲，是因为社群没有办法一直用太商业的 角度去切入嘛，尤其像你说你都是很真诚的跟你的粉丝或是你的顾客去做交流的，你的社群很有特色，你应该自己知道，对不对？因为你很勇于做自己，而且你的画面都带给大家很多快乐，然后就可能我自己注意到是你可能会去旅游，你会爬山，或是你去国外，但是你分享想出来的东西都还是会看到班子的小画家，
对
对，
对，就是想把我的生活跟我的画画这件事情做结合，因为它本来就是画画这件事本来就是我生活中很大的一部分，所以我分享出去的我也想让大家知道说就是我们都是一起的。
我觉得这很难得欸，因为第一你要在社群上分享个人的生活，然后你又能够分享的这么具吸引力，你是从什么角度去看这件事情？还是就像你刚刚说，比如说你的灵感来自生活，所以你就是把生活几乎当然不是百分之百巨细靡出来，但是你会很愿意把你的生活跟你的粉丝分享。可不可以想聊聊你对于社群的画面，或是讯息，你是怎么看待这件事情的？ 你觉得怎样才是做得好呢？
我会以就是我觉得我的客人跟粉丝会喜欢的东西去分享。像我知道他们也很喜欢看展览，我知道他们也很喜欢一些户外的东西，我知道他们也很喜欢手作。那当我去从事这些事情的时候，我就会结合我的插画，然后再跟他们分享。那他们对他们来讲就是哦，喜欢的东西，喜欢的人在做喜欢的事，然后他们就会很喜欢看，很喜欢分享，也很喜欢跟我有一些互动这样子。
所以我觉得 我在跟你访谈的时候，像现在在聊，我都想要去了解的你的方法是什么，但其实我觉得你的方法就是做自己耶。
对，其实我没有什么方法。
真的，你就做自己耶。
对，
你不像人家可能很商人的思维会去说哦，好，我要这边要做一个什么活动，然后我每一季要做些什么，然后我现在应该要去到去网络哪边曝光，我要上什么平台。你好像不是这样去思考耶。
我会用一些就是像我觉得比较好玩的方法，像我前年的文博会，然后我是用，因为我们有一个自己的摊位嘛，然后我就把我那个摊位打造成微醺班比学校，就是我们是一个小小的学校，然后我就印了很多学生证，然后我自己就是校长，然后客人来消费买东西，我就会帮他画一个他的学生证，就是、画他的样子，
现场马上画吗？你不是排队排死？
对，就画得很累。可是我只有收100个学生
哦，
就是对，我只收100个学生，然后上面还要写他的学生证号码，然后几年入学的、
哦，
然后他们就最后就可以拿一个学生证回去，然后过了到现在，他们都还是会拿学生证回来说校长，我回母校、这样，
好可爱、哦。我可以理解你的，我可以理解了，你其实很有属于你个人风格的创意，
对，
然后你也很愿意把它实现在你的日常，
就想要跟他们玩这样
子，对对对，就是用玩的心态、然后就真的就玩起来了、对啊。
然后前年的文博会就是学校已经办过了嘛，这次就办了一个医院，然后那个时候是疫情就是正在心头上的时候、然后我那时候就是做了一个微醺班比的小黄卡、就做的跟那个真的小黄卡一模一样，然后也是可以对折，然后打开来我的疫苗就是 Bambi 12，就是我的创立年代 Bambi 12的疫苗、然后他们来我就准备了一套那个医生的道具，就我还会挂听诊器，然后我就帮客人量血压，然后帮他消毒，然后帮他打针，然后打完针之后我就画他的图在那个小黄卡上面、也是画他的四眼会，然后画完之后我就装进药袋里面，我还有做那个药丸的贴纸，
你流程很长、
对，很长，然后我还会画那个之后你这个一天要吃两次药哦，睡前要吃，然后之后他们就提这个药带回去，然后我们就很开心，然后那时候就叫我院长，
我听了、你从校长变院长，对对对对、我听了都觉得很开心、
就是很喜欢跟他们这样子互动，
很特别，就是你把你的创意都用在你的生活或者是用在你的工作当中、对，那这群人就是欣赏你这个样子，
他们觉得好玩吧，
对对、
开心，
对啊对啊，所以就像你刚刚有说到，你希望你的角色就是传递一种欢乐愉快的感觉，
对对对，
然后让大家可以很轻松、然后或是去感受到可能生活中比较正面的 方向这样子，对。那我有留意到你最近很多邀约，比如像全家、来聊聊这些合作的一个方式或内容，
就是他们会讯息来，然后如果我对这个产品或是我对他们的理念也有兴趣的话，我就会开启这个合作。
所以有可能你不想接对不对？如果他们想做的事情是你觉得你不想做的事情，
就是我可能没兴趣的。目前的合作都很有兴趣，
还可以交案子，对，有做到的都是很有兴趣的。那时候他跟你聊，我比较好奇，比如像全家，我看到你有画有吐司嘛、还有画一个什么东西，就他找你的时候、他需要你的帮忙是要帮这个品牌加入什么东西，
可以让我的客群知道他们在推广这个东西，然后因为他们推广的都是健康的食物跟一些良好的标章，然后我觉得这个理念很好，然后我觉得我的客群也是会蛮喜欢去便利商店买东西吃的人，所以我就很乐意去做这件事情，因为我觉得是对社会对社会好，然后也对我的客人好，然后我自己也可以赚到钱，就是对大家都好，
所以你还是要筛选嘛，就是说当然就像你刚刚讲，不是每个案子你都接，然后我觉得如果就这样以全家的角度看到你，也一定看到你客群的特质、然后你的这群 客群你的消费者或者你的粉丝是会喜欢这样子的事情的人，然后他透过你来帮他做一些推广，我还帮他画图是什么都画得好可爱，你画还画了一个写了一个酱，对不
对？
对
对对，
就是他
的 logo，
他们的 logo 就有那个酱，你还把它画出来，那是他们要求的吗？还是
他们要求的？
他们要求的，
對對對，
但是就是整个画是完全在你的风格里头是不违和的。
是，就我有用颜色啊，跟一些配置把他们融合在一起。
你有没有遇过一些创作可能跟 可能跟品牌跟邀约的客人想的不大一样、嗯、然后可能会去修改，你知道做设计常会去修改，你会遇到这种问题、嗯、又没遇到吗、嗯、不会吧
可能如果我没有很喜欢就不会，
就是一开始
如果太违和我可能就不会接，
一开始就不接了，
对，
然后接了基本上应该是你已经筛选过觉得那个调性痛调磁场跟你很合的、
嗯、
你才会接，
是是，
嗯，那像我看到你画壁画，嗯，这也是类似这样要，哎、欸，你知道现在做过哪些事，因为稍微讲给我们听，嗯，
壁画
好多、哦、
壁画画了很多幅、嗯、就是从马祖啊到
百货
公司啊，嗯、哦、都有，然后也是出国参展嘛，去了很多地方， 嗯， 嗯，然后也有哦，之前有做过很多公益活动，就是画那个立体雕塑的，嗯，然后嗯，公益拍卖也有做很多，嗯
嗯，哇，所以等于说你创造这两个角色，可以把它运用在很多不同的地方，
对，
然后也刚好在这个社会或生活里头有一个很正向的效果，嗯，然后大家愿意运用这两个角色，嗯，在他们的活动当中，或是在他们的建筑当中，
对，
也透过你这个品牌去传递他们想要传递的那一个感受，嗯，对吧？哇，所以你我不能说你幸运，因为我觉得你一定也有很辛苦的地方，就像刚刚讲，
我觉得我超努力的，
你很努力就像一直在画，一直在画，你、嗯、每天花多少时间创作，有没有这样子的？
我每天就是我，因为我们是自己是就是老板，所以我们是没有休假时间的、嗯、就是我眼睛睁开来我就是在工作、嗯、然后到我眼睛闭上那刻我都还是在工作，
都不会想休息吗？
因为我就是工作狂，我就是那种去日本5天到第3天我就很慌张，我就好想回家好想回去工作。
你不 你是工作狂，你先生也是吗？
他没有我那么工作狂，我的工作狂只限于我想要画画。
你想画哦，就等于那已经是你日常的习惯了。
对，我就是很没办法玩，然后我就是我觉得我最大的乐趣就是工作吧、嗯、我最大的兴趣就是我的工
作。因为应该说你应该是不把它当成工作啦。
对
对对，
没有把它当工作。
就像你本身就是很爱跳舞的人，你本身就是很爱唱歌的人、嗯、你每天都想唱歌跳舞、嗯、你的每天想做的就是画画。
对，
然后尤其你的想法又很多，你想要赶快把它产出、嗯、
对，我就觉得哦，那个东西放那么好久了，我什么时候才有时间可以画。
但你产品类别也很多对不对？
产品类别
大概有哪些类别？对、不同的周边商品
非常多耶、欸、从最开始就是贴纸明信片那种小东西、嗯、然后到后来我们就开始自己打版做了帽子啊、洋装啊、然后杯子啊、袋子啊、然后 T 恤啊、就是包包，各种你想得到的生活用品我们都有出过。嗯，
像这种东西都一定要有一定的 MOQ 嘛，你制作一定有一个最低量嘛、嗯、
对，
那你是觉得哎、欸，这个东西做这样应该就是可以卖，你就会去做吗？还是你会做一些什么测试吗？
一开始都是想做什么就做，嗯，然后一定会有吃瘪的情况，然后囤了很多的库存，然后说哦这个商品不行，然后我们就会再换下一个，然后发现、嗯、哦这个商品好卖，那我们就持续的在做更多款式啊、嗯、或者是更多不一样的东西来尝试。
应该吃瘪大家都多少会遇到嘛，
对，
因为要从当中去知道说客人会需要什么、嗯、对。那除此之外我也发现你很会跟时事、欸、嗯嗯，就是比如说像我看你之前画那个羚羊配
哦，对啊，
这其实应该就比较回归说你的生活里面发生什么事情，你就会想要把它变成一个创作，
对，
然后把它分享给大家。
对，因为我就看到那个，然后我就很激动很开心，然后我想要分享，那我分享的方式就是画出来，
就是画出来、嗯、对。所以你每天抱着你是用什么画 iPad 吗？
对，用 iPad。
那每天抱着 iPad 时间一定很长。 对， 对， 对。那我们来聊聊就是你在经营的方式，我们刚刚聊很多、嗯、其实你几乎什么都做了，
对，
什么方式都做了，然后你也不觉得说哦我就是一定要做哪件事情、嗯、你可能是现在觉得、欸、现在阶段对了，我们应该往哪边走，所以你可能线上是从一开始就有了对不对？
对，
线上，然后一开始有脸书就有了、嗯、那时候网络红利很好吧？
对，很厉害。
然后在 IG、嗯、你也就进到 IG 了，然后你在社群上的经营方式很特别、嗯、就是很个人嘛，很真诚嘛、嗯、然后我觉得你的每幅画就真的让人家会会心一笑的那一种。
谢谢。
然后那线下我们刚刚有聊到
线下的话，因为我们之前就是很多活动都会去跑，像是市集啊、展览啊、嗯、那在台湾的市场跑久了之后就会觉得看过很多人都看过你的东西了，那粉丝可能也都买过你的东西了、嗯、那我推出商品的速度会跟不上这些活动的速度，所以他们可能买过了但是他们还是喜欢你的东西，可他们再来就不知道买什么了。那这时候我们就开始把我们的品牌带往国外发展、嗯、哼，然后像我们最开始去的时候是去香港、 香港我们就去了七八次，然后对他们来讲我们就是全新的品牌，然后那边的效益就也还不错，然后我们也去了新加坡，新加坡也去了四次，然后后来也带去韩国啊日本，然后
哇你跑很多国家耶、欸
对啊、
韩国日本还有呢
泰国、
都是亚洲为主，有没有到欧美？
没有，
还没到，
目前希望有一天可以，但目前还没。
那那时候单纯只是觉得说，哎，觉得好像台湾市场到一个不要说饱和，就你觉得好像在这边差不多了，然后你想要往外扩扩看，让更多人认识你这个品牌，
对，
是这样子的一个想法。
对
对，那你去到那边，你觉得那边的客群跟台湾、
我觉得很有趣，我觉得差很多。像香港他们的消费力就很高嘛，所以对他们来讲，我们东西就是他们觉得很便宜、然后就是花钱就不手软这样子、然后香港人很特别，是他们特别爱买帽子，超喜欢戴帽子、然后像新加坡也是他们的消费力很高、他们买东西就是都是毛起来买的，不看价钱的、然后如果 我可能需要找他50块台币，他们就会说不用了对对对但台湾不可能啊、台湾一定是5块钱，你都一定要找给人家。
所以其实就是一步一步走，我觉得这一路上像说你幸运也好，运气好，对不对？或者是说其实你背后我相信有很多很努力的时候，就像刚刚聊到你的工作时间其实很长，
对，
只是你不觉得你在工作，你觉得你在做你喜欢的事情，所以你一直可以用一个很正向的角度去看它。但是你又在对的时间点会做一些突破，所以刚刚想到说哎，在台湾其实你要跨出这个市场也是没那么容易的，
对，
参展也是需要很多成本的，
是非常
对，那个成本跟在台湾是差很多的、对，
我们那时候第一次去香港，因为两个人，然后要机票要住宿，然后摊位费又超级贵，然后我们是睡在机场的。
为了省钱吗？
对，为了省钱，然后我们睡在机场，然后我们在香港摆摊一整天都没有吃东西、肚子就很饿，然后就看到有一个 Subway 然后我就走进去看，然后香港物价比较高嘛，它一个汉堡要300多块，然后想说算了不要吃，然后我们就我要走回摊位上，然后我旁边那个香港摊友他就看我们两个整天都没有吃东西、他就自己跑去那个 Subway 而且还买两个买两个给我们吃，然后我就
有这么可能，
然后我就边吃也就是很想哭
很想哭，
对，
没这么可能。所以你们很勤俭持家型的，
因为那个时候就是我们刚起步的时候、然后就真的很就是真的穷，
真的穷、
就是、对，真的穷，就只能睡机场、对、然后他们现在就是请我们吃 Subway 的那个香港客人，他们这一两年回台湾开店、然后我就买一堆食物去报恩、
就变成好朋友了这样子然后甚至也有刚刚提到也有人会为了可能你要去文博会，他搞不好那时候他就飞来台湾顺便玩，然后来，很感动、
像我那个11周年展就是有泰国粉丝特地来看，
真的假的？
对啊，超感动的，
对啊、哇你真的就是明星了、
没有啦
你刚刚说什么什么界的老艺人
老艺人是老艺人老艺人
插画界的老艺人吗？真的是我觉得我对你太失敬了就是大家为了见你然后飞到台湾来这样子，对啊，很厉害耶，然后你真的很热爱这件事情，
是，
所以你才能够把它做这么好。对，
谢谢。
然后比如说我一直试着要问你说这当中有没有一些挣扎或是痛苦、或是好像你都觉得没有啊、还好。
其实我觉得应该是有，只是我大部分的想法还是我很庆幸我可以做这件事情当我的工作，然后的这份心情会压过那些感到辛苦或痛苦的时刻。
我想说、因为其实这个市场还是很多人想要进来、未来可能你看我们已经是老艺人了、对不对长江后浪给人家推一下一定会有一些新的创作家要出来、有没有什么建议可以给大家的？
我觉得一定可以，你要尝试一定可以尝试，但是因为现在真的这个市场太大了、然后重复的风格又太多了，所以我会给的建议是，除非你真的就是跟我一样，就是只想我此生只想做这件事情，我其他工作我都不想，我就是只想画画，那你就可以直接全职来投入，因为我相信如果你有这么强大的热忱，那你不管遇到什么困难或挫折你一定会想办法去解决、可是如果你现在还是有一点想要试水温的心态，或是我想要试试看我不知道这样好不好，那我会建议你不要正职开始做，你可能可以当你的副业，或是你休假的时候你去尝试
试试看这样子、
因为初期一定会有一段非常辛苦的时期、那这段时期会非常非常消耗你喜欢画画的雏形或是你的热忱、所以如果你在还没有准备好的状态下你就全职投入，那你很有可能2-3年就会消失了，或是你就再也不想画画了、
你那时候说你很穷有没有，你刚刚说那一段时间很穷的时候、你有没有想过放弃？
我没有想过放弃，就我一直在想我要 怎么继续做下去、嗯、可是我没有想过要停止这件事情。
哇、哦，这个特质太好了，真的。好啊，那我们今天很开心跟老艺人聊天。
谢谢。
那因为这个频道啊是由好好拍跟好日光景共同经营、嗯、我都希望在最后呢能够问我们的来宾一个问题，也就是我们想要收集大家在生活中生命中的一个好日光景的 moment 是什么、嗯、所以可不可以请斑比跟我们聊聊最近你或是我刚刚讲好日光景四个字的时候你的脑袋第一个跑出来可能是一个画面、嗯、或是一个味道也好，一个感动也好，一个幸福的感觉也好、嗯、有没有什么画面让你跑出来觉得、欸、这个 moment 就是我的好日光景。嗯
嗯，我觉得最贴近最近的话就是我办那个11周年插画展在展场的那个空间，因为它是一个很舒服的一个四方体的空间，然后前面有一个玻璃墙，然后会有那个阳光透进来，然后里面就是满满的都是我的作品，然后我就会坐在那边等客人或者是看展的人进来，然后他们进来我就会从第一幅画开始跟他们讲我的创作的历程，然后他们有些是特地来的，有些只是路过、嗯、但是他们全部听完导览之后就都很感动，然后有人听到哭啊，有人就是起鸡皮疙瘩、嗯、然后我就然后我再送他们离开这样子、嗯、然后那段时间虽然只有短短的15天，但对我来讲就是很重要的好日光景。
好日光景、嗯、因为就是有很多人跟人的触动。
对，
而且我刚这样听我觉得是你的你做的东西你的故事能够触动到他们、嗯、然后他们可能原本不认识你，然后进来听到你的故事、嗯、然后也被你这样满满的努力跟创作给感动了。 嗯， 嗯，很难得齁，因为有时候会觉得哦他们会为了我来，
对，
就是很感谢，很难
得，
很難得、嗯、你说有一个泰国的粉丝也过来，
对啊，
对，然后就会觉得人跟人之间我何德何能可以得到你这样子的支持我嘛、嗯、大概是这样子的感觉、嗯、对不对，
就是很珍贵的心意、嗯、然后那段时光也对我来讲就是很珍贵，然后那个景象就是烙印在我脑海里、嗯、
你的眼眶都湿湿的。我觉得你很珍惜跟人的那个互动、嗯、那真的你是一个很完全可以感受你是一个很真诚的人、嗯、你很真诚的去面待你所有的粉丝跟这些朋友们，
是，
对，就是这样子的一个特质才能够让微醺斑比这个品牌做得如此的精彩，
谢谢、嗯、
好啊，那我们今天谢谢你跟我们聊，然后今天聊得很开心，
谢谢你，
对，
很开心。
我们今天好客室就聊到这边，那再次感谢斑比，好，那我们好客室如果大家觉得内容不错的话可以到 Apple Podcast 给我们5颗星的留言哦，然后或者是问问题或是告诉我们你想要再听听看什么主题，我们都可以尽量帮大家完成哦。那好客室今天就聊到这里，我们好客室下次再聊，
谢谢，
拜拜
拜拜。
最后一刻他跑进来。